乾隆一行人来到禅院山门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纪云一边陪着乾隆往前走，一边左右观瞧，只见侍卫巴特尔和索伦紧随左右，嫣红和莺莺在后边亦步亦趋的跟着，一主一仆的显得有些不伦不类，只有端木良庸显得洒脱一些，错后六七步远悠闲的走着。纪云便小声说，大家别太拘谨了，都是香客嘛。说着话已经来到了山门口，只见灯下站着一条大汉，便紧走一步说，吴家的咏春居士来了，客房都预备好了吗？所谓吴家的，那就是吴瞎子，乾隆也认识他。只见吴瞎子身后还站着一个又黑又矮的汉子，却是当年在槐树屯收服的那个铁头蛟，知道这是刘统勋特意把他调来，防备着乘船的时候水下有人做手脚，安排得如此周密。乾隆不仅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，你也来了，这么说禅院里住的都是你的朋友咯。铁头蛟十分恭敬的给乾隆打了一躬，笑着说，主子吉祥，主子来这儿是图个清静，下人怎么敢打扰呢？咱们包了东禅院，西禅院呢被扬州的一个瓷器商给包了，不过中间隔着大杯殿，北边就是方丈的禅房，十分妥帖的，主子请。吴瞎子陪着乾隆一边往里走，一边简要的介绍着店里的情况。主子，这里一切都很方便，包括生意书信往来都很便当的，就是那个法空老和尚有点大样，不管是谁捐多少香资他都不接不送，不讲礼数，他说这是待佛结缘，平等施法，小的们拿他也没什么办法。乾隆微微一笑说，哈哈，和尚不讲礼数，他们讲的是缘分，遇到大善知识他们还是很知道恭敬的。说着话已经进了天王殿东通往后面精舍的过道，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，一阵山风扑面而来，乾隆顿时觉得神清气爽。只见一个小沙弥双手合十站在门侧，便笑着问他，小师父，别人都在诵经，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啊？
阿弥陀佛，是师父吩咐我在这儿恭候的，禅月请进。
这个小沙弥看上去才不过十二三岁，说话的声音还带着童音呢，脸上稚气未免，说完躬身后退了一步。乾隆急忙看吴瞎子，见吴瞎子摇头，才知道这不是他安排的，便又问小和尚，小师父，你的师父是谁呀？是法空方丈吗？
不不不，法空是师祖，师父法号角色，小和尚姓名。
哦，那你师父怎么知道我要来呢？
阿弥陀佛，姓名不晓得，今天五经的时候师父陪师祖在后边云房坐禅，师父禅起对师祖说来了，师祖说晚经的时候派人接一接吧，师父就命我来了。
那你师父今年多大岁数了？
师父104岁。
哦，那你师祖呢？
阿弥陀佛，小和尚不知，请禅月施主用斋安歇，小和尚要复命去了。
说完转身走了。这寺院里预备的斋饭那不用说是相当清淡的，一碟子腌黄瓜，一碟子麻婆豆腐，一碟子酸辣白菜，还有一盘子香菇烧豆筋儿，中间是一砂锅粉丝素丸子汤。乾隆知道像纪云那巴特尔他们呢，这些个都属于喜欢吃肉的， 那吃这些个斋饭呢，他们无论如何咽不下去，便笑着对嫣红和莺莺说，你们两个就将就着用点，年风清他们就轮流到外边去吃吧。说着便拿起了筷子，刚要动手，巴特尔急忙伸手拦住了。因为这时候啊，他是装哑巴的，所以呢只打着手势，先把每样菜都尝过了，略微停了片刻，才请乾隆用膳。其实啊，乾隆早就饿了，又惦记着早点见百岁方丈，所以就不再说话，拌着菜吃了两碗老米饭。纪云是经常见乾隆进膳的，从来没见他像今天这样匆忙过，知道他准是急着见方丈，便笑着说，主子，别听这些个和尚们吹牛，我们捐了2000多两银子包了这座禅院，他们自然要恭敬一些了，人情势力冷暖，禅林也不例外。听尹元常说，方丈原来也是峨眉道士，半路弃道从事的，不信能有多深的修行。乾隆根本就没理会纪云的啰嗦，没等他说完，已经站起身来，脱掉身上的坎肩扔给巴特尔，指着纪云说，你嫣红、莺莺、端木跟我来，其他的人都不要进去了。说着抬脚就走，嫣红、莺莺急忙跟上去了，纪云也就不敢再多说什么，紧走两步跟着乾隆出了殿门。四个人来到天井，但见满院子铺的都是林青砖，砖上都写着信民某某某敬捐的字样，正殿前面的几棵银杏树都粗可环抱，似乎是那场大火的幸存者。佛堂里上百个和尚正坐着念经呢，释迦牟尼像前的供柜上燃着足有上百支蜡烛，院子外边的台阶下边的十几口大海缸里注满了清油，拳头粗细的灯芯和殿内烛光相互辉映，把殿堂里外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。那个叫姓名的小和尚拿着一把大剪刀，正在剪灯芯浇头，见他们四个人进来，急忙放下剪刀喝食施礼，请施主们随喜观瞻。乾隆看了看殿里坐得整整齐齐的和尚们，问道，小师傅，里边哪位是你师傅啊？师祖在里面吗？
阿弥陀佛，师傅师祖都不在，那个长木鱼的是大师兄，姓纪。
小和尚说完就又去做自己的事儿去了。乾隆信步进了大殿，但见殿里装饰一新，所有的佛像神龛都是新装过金的，释迦牟尼法像端肃中央，足有6丈来高，一手端平，一手竖于前胸，慈眉善目，端庄威严。观音、普贤、文殊、坦藏四大菩萨势力在侧，也都是体态庄重，面带微笑。正面的壁画上绘着500罗汉，有的面带慈祥，有的开怀大笑，有的怒发冲冠，有的龇牙咧嘴，形象不一，表情各异，却都是栩栩如生。纪云心中暗自叹道，这前年阿贵来的时候还说这里十分荒凉，这才2年的光景啊，竟成如此规模了，可真不容易。此刻和尚们已经做完晚课了，各自默不作声的款款退出去了。乾隆在佛前拈香，望着高大的佛像喃喃祈祷了几句，便抱起签筒摇了几下，落出一支签来，莺莺急忙上前捡起来，嫣红也凑过来看，却是一支中中签。一个中中签好像不大吉利，他们就没敢递给乾隆。乾隆心里明白，肯定啊这不是什么好签儿，笑了笑说，去取过签标吧，让老年 给咱们解说解说。所谓老年，那说的就是纪云，因为他现在不是改名叫年轻风吗？所以啊，乾隆就称他为老年。莺莺没言声，走到正在签标柜旁边敲木鱼的姓纪和尚跟前，脚签换票。乾隆见有一个年轻的香客也来求签了，想必是西禅院住的客人，便不想和他搭讪，走过来听纪云解说。纪云抬眼看那个标签，却是一首诗，是这么写的：繁华盛景逢季春，落英正凋柳色新，远人莫忆故乡好，且观夕阳晚周昏。破折号，下边是居亭安，玉宋和，争世熙，财帛散，网张三面莫迟疑。乾隆笑着说：哎呦，这么好的诗，这么平和的判语，怎么才是个中中签呢？那上上签又该说些什么呢？纪云急忙说：嗨，上签啊，讲的是大富大贵大红大紫的，下签呢，一般都是讲没酒没色穷困生气的，咱们两头都不求，那中中签那是最好不过的了。乾隆一笑，正要说话，却听那个求签的年轻人细声细气地说：哟，我的是中上签呢，请这位老年先生也给我解说解说可成？说着已经来到了纪云跟前，站在一边的端木见他过来了，装作看壁画的样子，也凑过来了。纪云只好替他看了，这上面也是一首诗，是这么写的：浓桃艳李映紫霞，群芳难度谢花园，玉线三春景不尽，黄金台畔绕木鸦。破折号，家木独秀于谢家园内，其葱茏可知，离人安，财运亨，一手处善居亭。那个年轻人指着这首诗说：哎，这一句黄金台畔绕木鸦，我总觉得不太吉利似的，请先生给解说一下。纪云笑着说：嗨，这木鸦就是指的晚归的乌鸦，乌鸦呢是孝顺的鸟啊，说你一生出人头地，终于魂归黄金台，难道你还不满足？乾隆一直在旁边打量这个年轻人，觉得他十分的面熟，但是一时半刻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等纪云给他解说完了，他莞尔一笑，乾隆不由心中一动，他终于想起来了，是在山东平阴县两度遇到的那位不药不施的冲虚道长。第一次见面，他是女扮男装，还杀了当地的恶霸。第二次就是在平阴县城西门，他已经改回了女装，彼此还默默地对望了一会儿。其实当时乾隆已经怀疑到眼前的女子就是一枝花，要捉拿她那只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可是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乾隆只是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，还微笑着对她点了点头，竟眼睁睁地看着她出城而去。事后证明乾隆的猜测没错，自己眼睁睁放走的正是一枝花一英。那么这次如果自己没认错人的话，眼前的这个人那就是朝廷要犯一枝花呀。乾隆的心不由一紧，但是马上又松弛下来了。他自私的一笑，心中暗想：这世界上相貌近似的人，长得相像的人也太多了，再说了，自己和那个冲虚道长在山东见面呢，那是7年前的事了。冲虚道长的模样 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。只是他改回女装之后，在城西门见面的时候那个模样还有点印象，好像当时看上去他很年轻，好像最多也就是20几岁。如今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看上去也不过就20几岁，哪有时隔7年面貌一点都不变的道理呢？这7年他一点都没长？不会，也许是自己太过敏了吧。其实啊，乾隆怀疑的一点都不错，这个年轻的香客不是别人，正是一枝花一英。他又乔装改扮，扮成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哥，一位年轻的香客。这一次啊，为了迎接皇上南巡，他一英捐了10万两银子，但是他不能用一英的名字，包永强呢就给他用了他在扬州户籍上的假名字卞和玉。捐了10万两银子，他立刻接到了总督衙门的全红请柬，相约8月初3之前赶赴南京随众迎驾，听候召见。与此同时，他又接到了盖英豪的飞鸽传信，说是8月初5他要和黄天霸在圣旗楼比武，敬请卞先生光临。这两样事凑在了一起，他决定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到南京走一走。于是他便不顾众人的反对，带着乔松、唐和、韩梅仍然女扮男装赶到了南京，就住在比卢院。说来也巧了，他住在比卢院呢，是盖英豪给他安排好的，谁知道竟然和乾隆同住在一座庙的东西院。尽管一英也精通道术，但他也只以为东院住的不过是一个富豪官绅，他也没算出来，更不会想到隔壁住的就是当今皇帝乾隆。他见乾隆举止洒脱，言语从容，顿生好感，便有意接触以试探虚实。乾隆见纪云给他解说完了，便走过去秉善一一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敢问居士贵姓台府？”一英急忙躬身还礼：“啊，不敢不敢，见姓卞，草字和玉。请问老先生怎么称呼啊？”说完只用眼角瞟了一下端木良庸。乾隆还是第一次听人称自己为老先生，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胡须，回头朝纪云一笑说：“啊，哈哈，我姓龙，是旗人，你就叫我龙阁好了。卞和玉，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的。”这句话一出口啊，他就觉得这种语气带了皇帝味儿，急忙又补充说：“楚人卞和献璞玉，地老天荒终难食，到底还是为祖龙所用，成了中华第一国玺。”卞和玉也是一笑说：“嗨，这个名字也不太吉利呢，不但卞和伤残废损，就是那和氏璧本来好好的一块璞玉，结果呢琢成了只能在诏书上戳红朱砂的印玺，也就失了它本来的天性了。”那一次在山东，纪云虽然也见过一英，但是离得太远，他又是个近视眼，根本就记不得那一英长什么模样了。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嘛，温文尔雅，举止洒脱，谈吐自如，给他的印象不坏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乾隆的安危关系重大，他肩头的担子不轻，所以管你是什么人呢，只要是外人生人，他一点也不愿意让乾隆多跟他们接触，所以他便不动声色的凑到乾隆和一英俩人中间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卞和玉先生是来南京 应难为的秀才吧。三字经里说，玉不琢不成器，既然琢就必然会失去天性，和氏璧做成了玉玺，正是琢得其所呀，不然同河里的鹅卵石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卞和玉却冷笑一声说，哈哈，但是今日之官场铜锈器熏天，和氏璧失传，大概是因为他本性未泯，不愿意陷于污泥浊水般的官场商场之中吧。河里的鹅卵石未必就没有金山之玉，未必不藏夜明之珠，得其自然天趣，身处清波之中，似乎比在粪窖里要更好一些。哎呦，对了，还没请教先生高姓大名呢。纪云听他这番话说的虽然刻薄，可是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，便笑着说，啊，毕姓年，字风清，吃长你几岁你就叫我老年好了。依我老年说呀，无论是官场还是商场，向来是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听你的话音儿，似乎是河里的石头喽，真令人羡慕啊。我老年却是身遭不幸，一不留神掉进你说的粪窖里了。一英好像被他触动了情怀，叹息一声说，唉，举世皆浊，谁能独清呢？如果是山洪爆发了，河里头石头也不得清净啊，官场龌龊，商场也一样，就是江湖黑道互相倾轧仇杀，唉，也不清净啊。乾隆似乎在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壁画，听了一英的话一笑说，哈哈哈，是啊，世界大了，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自然会藏污纳垢的，林子密了，那什么样的怪鸟没有呢？黄河不必去说了，千年以来一向是泥沙俱下，哎，就是这条扬子江，碧绿清澈，波光粼粼，可是水底激流中是什么情形，那可就难说了。再说这湾莫愁湖，表面平如明镜，柔和的像处女一般，可是底下的污泥不知道有多厚呢。一英听了乾隆的话，一边仔细品味着，一边点头，他觉得这话有道理，但是一时半刻又想不出他究竟是暗指什么。正在沉思，纪云一笑说，嗨，要叫我老年说呀，如今有些个事儿呢，说出来亵渎这清净佛堂啊。哎，前些日子袁子才听鼓升堂，是个男人提着人头来投案，一问是奸杀。袁大人就说，你懂不懂绿条啊，杀奸只杀一个，那是要抵命的。那个人局师说了，竟然是一女两男，大白天的在一块犯奸，杀了一个，另外两个逃跑了。袁大人是又惊又觉得好笑，派人把人犯捉来，那女的竟说，我好比一枝花，头上飞来两个蜜蜂采蜜，我有什么法子啊？当然，这不是官场商场，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，哎，就是平头百姓，那里头的龌龊事儿也不少呢。一英听他说到一枝花，又是什么两个蜜蜂，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他敏感地瞟了乾隆一眼，见乾隆并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。再说他一英又是江湖老手了，马上便镇静下来了，笑着说，哈哈，那当然了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，可我要说的却是官场和商场。于是他就把高恒在扬州众乐园和薛白阿红云碧一起纵淫的事说了，末了又笑着说，哼，那薛白就不去说他了， 充其量是行院的一个婊子，可那两位呢，可是扬州父母官的姨太太。哼，瞧瞧，为了巴结上线，那可真是什么都舍得呀。种了园的老板跟我挺熟的，跟我说前台唱丽娘入春梦，后台三英战吕布，可真是热闹啊。乾隆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心中暗自吃惊。